就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啊，将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就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都能够被主你自己所摸着。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切实相爱，帮助我们，悦纳我们，听孩子不配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是路德记哈。我们知道路德记是以这个外邦女子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外邦的寡妇。那么这样一个寡妇呢，她竟然可以嫁给犹太人的这个大富豪。那么而且从她产生了大卫王朝，然后呢？才有撒母耳记啊，从而开启了君王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中，除了路德记以外，还有一本书也是以女子的名字命名的，那就是以斯帖记。那这两本书刚好相反。那么以斯帖记呢，是记载犹太的童女嫁给了外邦的君王，从而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所以这两卷书，特别以女子的名字来命名，乃是特别显明神要来败坏撒旦，想要除灭女人的后裔，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路德记》是一本记述爱情故事的书，但是它整本书没有一个爱字。虽然全书都是爱，但是它没有用爱子。那么以斯帖记呢也非常奇妙，它记载的是神奇妙的作为。那么可是以斯帖记呢，全书都没有一次提及神的名字，所以我们知道这两本书都有神他自己的美意。那么路德记的作者呢？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人认为是这个撒母耳写的。那么，他主要就是说，人要想进神的国呢，不是靠地位，不是靠名望，不是靠血统，乃是靠一生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是只看自己，乃是要爱护别人，爱人如己，所以凡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路德记的前面呢是这个士师记，士师记我们也很清楚，是整本圣经最黑暗的时刻，那个时候是百姓最惨痛的时刻。那么神的子民在士师记的时候，是道德败坏、敬拜偶像、悖逆神，受到外邦人的欺压，那么是一片的混乱。所以士师记我们就看见他定格在那时，以色列中没王，个人任意而行。神的百姓竟然不以神为王，自立为王，任意而行。所以路德记就结束了士师记的荒凉的时代，引进了大卫王朝荣耀的这个君王，所以每逢五旬节的时候啊，犹太人必定要诵读本书，就是《路德记》。那么我们也看见说，第一章它的主要内容是讲到这个路德丧夫，然后和就是和这个两个儿媳妇打算要回到这个犹太。回到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家乡，但是呢，婆婆就觉得说，这样子可能对两个儿媳不好，就劝他们不要回家，不要，劝他们回自己的娘家，改嫁，这样子可以不耽误两个媳妇的这个前途嘛。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里我们第一章里面有 有这个思考题，是说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这个伯利恒也是这个粮食之家，为什么还会闹饥荒呢？弟兄姊妹也都很踊跃的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说，你们若遵行神的话语，我就赐福给你们，就是田园之福。但是若是你违背神的话语，必然有饥荒要临到你们。所以我们就发现路德记一开场，有一个人，这个人马上就死了，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我们知道以利米勒的名字的意思是我的神是王。这一个人一开场他就死了。我们看见他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一遇到饥荒，他没有持守神是我的王，却去投靠不信的外邦人。本来是打算暂避饥荒，保全性命，可是不成想呢，他一住就住了10年，贪爱世界，享受最终之乐，反而丢了性命。不仅自己丢了性命，连两个儿子也都死了。所以可见，我们如果体贴肉体，那就是死亡。第二个思考题，我们是说到看到离城离开神的城以后的后果，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属灵的饥荒？我们看见离开神的城，后果就是全家丧夫，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换句话说就是毫无希望，死路一条。灾祸和不幸总是伴随着悖逆离弃神。祝福和安息也总是伴随着分别归回神。那么，以利米勒、拿俄米、俄尔巴、路德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生命光景。以利米勒所预表的是堕落的、失败的信徒；拿俄米呢，预表失败又回转的信徒。俄尔巴预表贪爱世界、属肉体的信徒；路德预表得胜的信徒。这四种不同的光景呢，同时也可以预表我们个人灵命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也是一波三折、起起落落。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光景是在哪一个光景当中？我们的灵命。那么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特别要指出的，就是在第7到第8节那里说到，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那么拿俄米这个时候就对他两个儿媳妇说啊，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看见说，拿俄米他是出于人的好心，他体贴肉体，他要两个儿媳妇回娘家，但是这是错误的指引，导致了俄尔巴之别。俄尔巴叫俄尔巴还贪爱世界，与圣灵产生离别之苦，这是在失败中的一个属肉体的贪爱世界的信徒的光景。那么我们也知道，从事情的另一方面来看呢，拿俄米是预表着圣灵。那么圣灵在这里就是在试验俄尔巴和路德是否忠心跟随。所以，我们是否能像路德一样，紧紧跟随圣灵的带领，忠心至死呢？这是第一章所要让我们学习的，让我们思想。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思考题是说，路德自己父母健在，为何会愿意跟随穷困无依的婆婆呢？那么我们知道，这里这一章16到17节是路德之歌。这一个诗词是写得非常的美，路德是这样说的哈，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华于我。所以，我们看见说，路德她本是外邦女子，她之所以能认识神，乃是因为她的婆婆拿俄米。她的婆婆拿俄米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耳濡目染的结果，并且我们也知道，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甘甜。拿俄米带给路德母亲的胸怀，所以叫路德感到邻里喜乐和饱足，从而他借着自己的婆婆看见了神的应许，被神的爱所吸引，愿意放下一切，单单的来追求主，以至于他结志说：“不管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在哪里死，我也死在那。”所以这叫我们看见说，爱的能力能胜过一切的艰难。路德完全有机会撇弃婆婆，投靠父母，另谋出路。但是他对婆婆始终是又忠心又爱惜，舍不得分离。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路德的父母健在，但是他仍然愿意跟随无依无靠的婆婆。那么，第一章我们还有一个思考题是说，根据《生命记》23章3到6节的记载，摩押人虽然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何路德是摩押女子，却可以回神的城？神的律法是不能违背的，律法明确要求摩押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刑罚是非常重，但是呢，神的恩典超越律法，叫路德的后裔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也还记得说，主耶稣基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说：“你们拜户，既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因为你们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看见说主的教导，不是种族的问题，不是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或者不是说你是摩押人，你就不能入神的会，乃是因为你们敬拜偶像，你们离弃神，这个是敬拜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叫我们看见说，不是种族的问题，因为神要救万民，乃是敬拜的问题。所以路德只有在拿俄米的带领下呢，才能进迦南。来到伯利恒，正像我们这一群外邦人，在圣灵的带领下，才能进入基督的丰盛。路德因着信心宣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从生命上与神联合，这是生命圣灵的律，超过了律法的律，不受传统、宗教、规条、仪文、形式等等的限制。可见，路德列入选民，并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反而是符合了神永远的旨意。好，我们进入第二章。第二章的内容，主要是说到路德巧遇波阿斯，他正巧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间，又正巧碰到波阿斯从伯利恒回来，都是很巧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巧合，而且在前面第一章的结尾又碰巧碰到什么收割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连串的巧合，并且往后面读路德记，我们也会发现还是一连串的巧合。在路德的眼中啊，说出来的时候，它真的都是巧合，但是我们知道，这并非偶然，正如经上记着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应当把巧合看成神迹， 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安排，若不是神的安排，不会有这一些神迹产生。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波阿斯他恩待这个路德，他路德也是蒙恩得到了安慰，所以，我们也看见说，所有的恩典都是有余的。那么，路德也非常的孝敬她的婆婆，将得到的恩典全部都全然奉献给她的婆婆，而且我们也看见路德在这里，她真的是殷勤做工，全然奉献，一点偷懒都没有，从早到晚都在做工。所以，不仅如此，路德还与她的婆婆同住，那么我们也看见说她忠心。做工到底，全然圣洁。那么第二章我们也有一些的思考题。那么第一题是：田间工人众多，为何路德会引起波阿斯的注意？那么弟兄姊妹的分享都非常的贴切，也非常的好。一面呢，我们看见说路德殷勤竭力做工，他从早到晚，那不管能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他总是殷勤做工。所以第七节特别说到，路德是从早晨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那么这里当然是指田里面。所以路德总是殷勤做工，可见殷勤是我们蒙神恩典的条件。不仅如此，路德还存心谦卑，他不以捡麦穗为耻，紧紧地跟随着仆人。他是又谦卑又殷勤，所以你说他怎能不引起主人的注意呢？另一方面，波阿斯预表了主，主总是在观察爱主、追求主的人，并恩待他们。主也教导我们在禁食祷告啊。这无论是殷勤做工的时候，不要叫别人看出来，乃你不是要做给别人看，乃是要为主而做。你户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波阿斯跟路德之间，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么第二个思考题是说到，为何波阿斯要求路德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并且还要常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我们知道，在四世纪的年代，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属神的人呢，必须分别为圣。所以第八节这里就说到，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那么别人的田呢，当然是预表的这个世界。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不要离开这里，就是不要离开主，要躲在主的里面，在主的保护底下，我们才是最好的安身之处。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就是存心谦卑，要紧紧跟随主的仆人，使女的身后。而且呢，要常常的与信徒们一起交通分享，不可停止聚会。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路德遇见布阿斯，就是预表我们信徒遇见主，是我们今生最大的祝福。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主以外，单单的来渴慕主，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想往别处去了。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呢，总是由波阿斯开始。路德是听见以后就照着波阿斯说的去做，所以预表的不是我们说话，乃是听主说话，叫我们有能听的耳朵，听见主的命令就去行。主对我们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像小孩子那样拥有单纯的信心、诚实的谦卑、完全的饶恕、简单的顺服，听见主的命令就去行。若是不回转，断不得进天国。第三个思考题是说，拿俄米为何要询问路德：“你今日在哪里做工？”为何拿俄米 也叫路德，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那么，拿俄米这样询问，当然是关心和爱护路德了。所以，我们也是要留心自己的孩子，每天询问孩子的光阴是如何度过的，防止孩子放纵偏行己路，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路德捡回来的大麦居然有1亿华，那么1亿华相当于现在的20公斤呢、那么这是远超乎想象的，因为我们知道你捡回麦穗以后，你还需要把它打谷去皮，这是一个力气活，把捡回来的麦穗打成米粒带回家，凭着路德一个弱女子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格外的恩典，所以拿俄米指引路德，叫我们不仅仅要注意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更要纪念那施恩的主。愿，所以拿俄米说，愿那不恤你的得福，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纪念那恩待活人死人的主。我们要像路德那样殷勤做工，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所以外面的字句是叫人死，只有里面的精义才能叫我们得生命的灵粮。波阿斯他是预表主，那么他已经要求路德说：“你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那么波阿斯已经交代他的仆人不要欺负路德，所以路德如果去到别人的田里面呢，很可能会被别人欺负，所以躲在波阿斯的田里是受到一个保护。那么拿俄米预表的是圣灵，对路德当然是同样的要求，不要去别人的田，否则就是对波阿斯的不接纳、不领情。别人的田当然是罪恶的世界，我们作为信徒一定要与世界分别为圣。所以路德他最美的地方就是，他只待在波阿斯的田里，他从不离开主，与婆婆同住，住在圣林里面，全然成圣。所以这是第二章的内容。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美丽的路德。好，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是说到预备与主联合。那么我们看见婆婆拿俄米为着路德的切身的利益寻找安身之处，那么路德呢也存心顺服，凡事遵行。那么在与主的联合上呢，我们也看见他是如何的来亲近主、求告主和顺服主，这是而且他还学习了在等候主成就这件事情的事情上，他有隐藏的功课，有爱心的功课，有忍耐的功课，这是第三章的内容。那么，我们也有思考题是说到，第一题是说到波阿斯是大富豪，为何还要亲自打禾场守夜？我们知道打禾场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播麦是指着十字架炼净的工作。那么这一切，波阿斯他不必要自己来做的，因为他是大富豪来着，他有很多的仆人，但是波阿斯他却愿意换下自己的身位，换下自己的地位，他愿意谦卑来到众人之中，他亲力亲为，表明了他对自己的仆人那一个关心，那一个责任，他关心仆人在生产中所面临的安全等等的问题，他关心仆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波阿斯他是那样子的，殷勤做工。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我们看见说，波阿斯他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那么第二题，拿俄米为何要建议路德不要叫人认出你来，还要掀开脚上的被子躺卧在那里？我们知道，一方面，因为禾场上守夜的这一件事情呢，只是男人的事情，没有女人的份，所以 在禾场上守夜是不能看见女人的。那么在14节里面也说得很清楚。那么对于路德和波阿斯来说呢，这是对双方都是一种保护。那么另一方面呢，路德他隐藏自己呀、啊，也是不叫波阿斯为难。若是波阿斯不肯的话，他也不至于进退两难。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拿俄米他心思细腻，他叫路德说啊，你不要叫人认出你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应该出现在禾场上。那么为什么要掀开脚上的被子，躺卧在主的脚旁呢？这是表明路德谦卑自己，不顾一切的愿意来跟随主的脚步，并且这也是要完成以色列的习俗和律法。因为以色列的有一个习俗啊，就是用衣服遮盖在寡妇的身上的话，这个是一种求婚的记号，表示说愿意娶她为妻，一生一世遮蔽她，保护她。那么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衣襟和翅膀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显明了保护和联合，表明了路德愿意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底下。所以这个是一个习俗上，一个律法上，但是它的寓意却是指向那一个生命上与主的联合。那么第三个思考题是说到波阿斯为何对路德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那么因为路德幕后所显示的坚定的爱心呢，比先前的更大。那么这里的恩不仅仅是指路德的自己蒙恩，更是指路德他给出去的恩典。先前的恩是指路德他供养婆婆，幕后的恩呢，是指路德他愿意牺牲自己为婆家生子立后，使亡夫得以在产业上存名。路德一心要完成律法的要求，为亡夫生子存名。所以拒绝了一切的年轻人，他单单的来仰望主，专心追求主，亲近拥有赎业权的这个至敬的亲属，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给出去的恩典越多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所蒙的恩比以前更大。那么，第四个思考题是我们如何等候神、等候主。所以，一方面是在信心中交托、信而顺服，然后忠心跟随、专心仰望、谦卑殷勤、彼此相爱、安静等候、耐心等候。我想等候主的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四章的内容。第四章的内容是，最后的与主完全联合和神的祝福。我们看见说，神的家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与主合一，那么自然而然就引出了大卫王和国度的建立，因为大卫王是以色列荣耀的国度最荣耀的时刻。那么我们也有思考题。谁是另一个至敬的亲属？为何他不能赎？那么，这一个至敬的亲属呢？因为他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无名氏。圣经上圣灵只是称呼他某人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两个至敬的亲属分别代表了新约的恩典和律法。律法是在主耶稣以先，我们众人原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所以律法比基督更近。那么主耶稣是代表恩典，那么律法比恩典更近，而且我们也知道，主来了，他并不是毁掉律法， 他乃是要成全律法。那么也有人认为，另外一个至亲呢，是指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老我、我们天然的生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亚当这个老我的生命啊，是比基督更亲近我们自己。我们的旧人若不破碎呀，我们就无法与主联合。那么第六节那里说到，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人。因为他若是娶了死人的妻，他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归入死人的名下，并且这个孩子会继承那一块地，而且呢，他的产业呢，就会因为买这块地而减少，所以他就觉得损失很大，他就不愿意去赎。所以我们看见说，死守律法，不按经意来的话，只关心到什么自己的得失，不关心别人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律法和刑罚都不能使我们得救，唯有恩典和慈爱才能叫我们刚硬的罪人流泪悔改，求主怜悯。那么我们也有最后一个思考题，就是说到，按照家谱的算法，俄贝德应该是以利米勒的后代，为何却记在波阿斯的名下？首先，在这里我要感谢弟兄姊妹积极的参与，分享。那也是特别感谢李志文弟兄，这个问题非常有深度。也再次感谢这个小安弟兄的分享。他的心思是非常的细腻，也考虑到这个犹太人各种不同的文化风俗啊这些的不同，但是我们看见说这个问题的本身，它的重点并不是说姓氏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堂兄弟若写家谱的时候，他不可能写在我们父亲的名下。因为犹太人非常看重名分，所以前面的那一个至亲，他不愿意赎，才轮到了波阿斯来赎回产业。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如此的记载，一定有他的美意，要不然他何必这样记呢？所以他要我们思想的是，不是姓氏的问题，乃是生命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章5节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家谱的记载，他的记载跟这里是一模一样啊，没有任何的矛盾。那里说到说，波阿斯从路德是生俄贝德，哇，讲得太清楚了，连波阿斯连路德一起讲，讲了还说他生俄贝德，记载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而不但如此，路加福音的记载也是一样。路加福音在3章32节同样记载说，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啊，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神要让我们思想，所以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思想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知道《路德记》是一卷生命的故事，也就是说，这一卷书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这一群毫无指望的人，如何恢复到生命的道路上，结束那世世代代没有完的年代呢？所以，圣灵借着波阿斯与路德生下俄贝德，从而引出大卫。这是圣灵特意要彰显，将基督生命自然的流露，带出权柄能力，引进荣耀的国度。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挑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路德记它是描述 一位摩雅女子录的。这位女子，她本来与神无份无关，她是一个外邦人，她竟然能够成为以色列的一员，并且最终成为大卫的真主母，那这不是偶然，所以这是神要让我们思想的第二点，圣灵特意强调大卫的真主母是外邦人，表明了神要拯救万民。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从那一个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更深的去思想犹太人在当年那个年代他的社会结构是什么，他的社会结构、他的家谱、他的继承权，完全是经过父系来追溯的。但是圣灵很有趣的。他有时有一些圣经当中特定的人物的后代，他会归属到另外一个人的名下。那这圣灵真有趣啊！那么就像今天这个问题一样，波阿斯和俄贝德。那么圣经里还有我们知道，西罗菲哈的五个女儿，还有犹大的儿媳妇他玛，这些都是例子。那么这些例子呢，往往都是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传统。那么根据律法，俄贝德是要归入以利米勒的后代，他要归入以利米勒的名下。但是呢，因为波阿斯在俄贝德的生命当中，他扮演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他是俄贝德生命的来源和宝藏，所以圣经仍将俄贝德记在波阿斯的名下。圣灵如此的记载，乃是强调波阿斯对路德家族的恩惠和责任，充分说明了这完全是出于神的引导和祝福的结果。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思想。我们是想什么呢？路德记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是在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个人怎样任意而行？神的子民竟然忘记了神的律，更不要说什么买赎的条例，什么为自尽的亲属尽义务了。没有人会关心神的话。也没有人去关心别人，但是呢，偏偏这个波阿斯、路德、拿俄米都是非常非常的舍己。我们看见说波阿斯他舍己，他单单想到说要为亲属尽义务。你知道波阿斯他要损失什么吗？他不仅要损失与路德所生的长子，而且他也拿不到他花钱买回来的这块地。因为这一切全部要归入什么？以利米勒的名下，而且这个孩子还要干什么？从布阿斯原有的产业当中继承一份。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归到以利米勒，他就没有权继承布阿斯的财产了，他还要分走一份的。所以对于布阿斯来说，损失惨重啊！不仅如此，他还要干嘛？他还要抚养路德的婆婆，那可是人财两空，赔本赔大了。所以我们看见说，波阿斯是完全的舍己。那么我们又看见路德，他也是舍己，他为着婆婆，为着夫家着想，殷勤做工，任劳任怨。不仅如此，他还死守圣洁，这是路德。那么拿俄米呢？拿俄米他舍己，他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后路。你想一想，什么都没有，无依无靠，唯一的儿媳妇他还要往外推，还要为着路德去寻找安身之所，这样哪里找的婆婆啊？ 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看见，就是舍己的爱。这就是圣灵为何要将俄贝德归入阿波阿斯的名下的原因，舍己的爱，从而引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完全舍己的那一位，成了我们众人的赎价，他愿万人得救。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来思想，我们就知道圣灵为什么要这样记载，为什么要把俄贝德归入波阿斯的名下。好，我们做一点总结。我们读完了《路德记》，我们知道书中有许多许许多多的巧合。我们也说过，这一切的巧合都不是偶然，乃是出于神的安排。路德是一位平凡的外邦摩押女子，年轻丧夫，境遇坎坷，但是却因为她坚贞的跟随，忠心爱主。虽然她只是度过了平凡的一生，但是我们看见说她的果子却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见路德记的最后，就简直就是她的家谱，这就是她的果子。永远长存。因着路德引出大卫王，结束了整个士师时代的荒凉，带进了以色列荣耀的国度，叫我们看见，即使在动荡的时代中，神依然看顾敬畏神的人，从而进一步的引进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大功，成全神的旨意。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综合的思考题，就是从路德记中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这一个思考题可以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啊，我们从不管是路德也好，是波阿斯也好，是拿俄米也好，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就是。舍己的爱，这是整本的《路德记》，是一本爱的传记。它虽然没有一个"爱"字，但是我们看见说，婆婆爱媳妇，媳妇爱婆婆，主人爱仆人，仆人爱主人，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充满了所有的爱。所以这是一本爱的书。我们感谢主。好，我把时间交回大家，谢谢大家。